师傅，给师傅拜个晚年。师傅今天分享一个南京菩萨的开示，有位同修呢接到南京菩萨一段开示，想分享给大家。我读一下。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徒儿们的真心诚心打动老衲，心灵法门的弟子尊师重道，与人为善，天地之间都知晓，正法所向，人心向善，这期间魔障四起，阻碍重重，老衲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啊。徒儿们，你们要好好精进修行，正信正念，广度有缘，为观世音菩萨分忧，为你师父分忧，才不枉费你师父的一片苦心。你师父发下大愿来人间救度众生，无论弘法之路多么艰辛，你师父依然无怨无悔。徒儿们要坚信，正法面前一切的阻碍都是暂时的，好好的勤修精进，跟随你师父，做菩萨的好孩子，做你师父的好弟子。你们现在就是走出来，赶走心魔，不要被一点点的小困难打垮，这才是魔道中人最想看到的。弟子们要打起精神，努力修行。2018年是新的开始，心灵法门之花是会遍洒亚洲、非洲、北美洲，你们要跟上你师父的弘法步伐，多去助缘你师父的每场法会，也是你们修行之路的学习捷径。感恩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师父，我分享完了。
真的，南京菩萨太慈悲了。
是的，南京菩萨，我每一次看南京菩萨像一位老爷爷一样，非常的慈悲，
非常好。
哎呀，真的是。
我跟你讲了，我跟你讲，菩萨都看在眼里，全部都看在眼里。我们做的好不好，菩萨都知道，所以用不着你们自己讲的。所以我跟你说，天上地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告诉你，凡是啊，凡是护持佛法的，对不对啊？啊，菩萨都会加持他们的。你放心好了。
是的，是的。太感动了！我读到这篇开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师父这么多年弘法一直真的不容易，也是经历很多的困难。
你读的时候，师父都掉眼泪了。
我也是，我读的时候掉眼泪。
因为我很爱南京菩萨的，南京菩萨给我指明了很好的方向，你明白吗？
明白。师父，我们一定向师父学习，跟随师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多去助缘师父的法会，也希望各位师兄大家一起努力，2018年新的开始，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对啊，
感恩师父。
对啊。
师父啊，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
好，请讲。
有位师兄上香，意念接收到了南京菩萨的开示，我分享一下，请师父开示。
好，
众弟子一定要团结和睦，好好的护持心灵法门。你们的师父都喝出命在救人，你们这些弟子都还在勾心斗角，好好的救度众生是你们的本分。心灵法门的弟子必须团结，不分先来后到，只要发心正确，众弟子一定要护持。我们的心灵法门是菩萨的法门，不分门派，不分高低，你们这些弟子太让你师父头疼了，搞得一团糟，只有自我，为一点点小事说长道短，为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搞得很不和睦。你们这些海外的弟子应该好好的检查自己，不要再让你们的师父再费心了。这么多的众生要救，要团结一心，弘扬心灵法门。天时很快，灾难每天都在发生，众生太苦，太苦了，感恩师父。
菩萨都在关心嘛。
是师父。
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修成菩萨，都是人的思维。
是、
所以每一个人都为人间在思维，所以他们就很苦，他脱不出自己的小我，所以他就成全不了自己的大我。明白吗？
明白，师傅。感恩师傅。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师傅。
好。
这是同修梦到南京菩萨在梦中开示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让弟子好好念经，第二句话是观音堂有奇德还是是奇德，他忘记了。同学不明白这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观音堂有奇德和是奇德很简单了，有奇德必有是奇德，是奇德必有奇德，这还不懂啊？ 就是得到了一定会失去，失去一定会得到。观音堂救了很多人，但是观音堂一定会被很多的灵性经常去，明白了吗？
哦，是奇怪的奇，师傅。
他有啊，这个奇啊，
嗯，
啊，有奇德，这个奇啊，这个奇的嘛就是有奇德，有就是那个有是吧？
对、
啊，那一样差不多，
有
奇怪，有惊奇啊，有惊奇的得到呀，观音堂有惊奇的得到呀。
哦，是这样。
也有惊奇的失去啊，啊，癌症走掉了，不是惊奇的失去吗？嗯。
那师傅，我继续那个转达一下同修，嗯，关于那个南京菩萨的开示。南京菩萨慈悲开示，现在人们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差，大家不懂得都是缘分，好的坏的都是缘分，所以不要太过于在意。现在学佛了，就应该懂得快快念经、还债、教业障的道理，不要再跟众生结恶缘、犯口舌了，没有意义的。现在学佛了，很多人都是这关过不去，就是看人家不顺眼，看别人不顺眼，是你的修为不好，这样是不对的。要真正的从心里懂得都是因果，都是轮回的道理。今天世界这么大，你们之间能成为同事，成为一家人，都是九劫以来的缘分。你以为是今生吗？不是的，都是往事缘分的汇聚。大家喜也好，悲也罢，都是梦幻泡影，都是非想非非想，都要懂得化解它，不要跟缘分纠缠，后果只是越来越糟，用不着这样的烦恼。今天学佛了，心灵法门就是制定的良药，什么苦难通过佛法都可以化解。放生、许愿、念经、度人，都是大家修行上的增上缘，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要懈怠，好好改正自己的毛病，争取未来之时我们都在天上见。好好努力，关爱你们的师父，他是我值得称赞的弟子，你们跟好他，他说你们的话你们一定要往心里去，不知不觉你们就会成长的。你们好生努力，我们加持大家，祝福大家合十。师父，这是南京菩萨的开示。
是啊，南京菩萨，南京菩萨，我告诉你，这些大菩萨都不是轻易到人间来讲的，因为现在、现在是真的是一个末法时期，一个普度众生的良机啊，所以啊、大家菩萨都下来帮助我们了，所以我们更要抓住这个契机，千万不要丢失自己的慧命啊，明白了吗？
师父，南京菩萨的每句话都句句入心，非常深刻，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事情又难以将佛法很好的随时随地的用到生活中，而不起烦恼，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修养不够，境界不够呢？师父，
因为你们是业余修行，听得懂了吗？因为你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你们今天修修，明天烦恼心来了啊，过两天又忙了又不修了。你要是天天这么坚持努力精进的话，你怎么会懈怠啊？你天天学佛，24小时学佛，做梦也在学佛，你说说看，你不就是个佛吗？好了，
对的啊、那想是不是再给我们慈悲开示一下，我们学佛人如何将更好的将佛法的圆融智慧运用到人际关系当中？
自己去做人成即佛成，不要害人、不要伤人家、不要讲人家坏话，你就是菩萨，你就是在学佛、听不懂啊？
听得懂。
有什么话好讲的？学佛了，融人融入了，没有什么融入的，你把自己就当成菩萨在人间，你就成功了，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像师父，我们遇到恶缘时，从缘分和因果的角度来面对增上缘，是不是修持人的一个妙法呢？
这个就是缘分，不管是恶人善的、你都要善待，明白了吗？你比方说，你今天啊碰到一个好人是正的，你也是正的，正正得正，对不对啊？啊，你就是负面人对你不好的来了，你也是正面对他，你要把他的负能量要压下去，你还是正能量就可以了嘛。
就像师父一直说的，把恶缘转善缘，善缘则佛、
举个简单例子，他来骂你，你不骂，你就是邪不压正啊，对不对啊？他今天来骂你了，你也骂他了，那么你们两个一票，获色，听得懂了吗？ 一路获胜。你今天我就不骂，我是菩萨，我怎么可以骂他？他是凡人啊，对不对呀？他心中有烦恼，我就学佛，我就不骂他，我就好好的规劝，我做的如理如法，他慢慢他就觉得难为情了啊。
嗯，
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也感恩南京菩萨对我们这些佛子这么殷切的一些期盼，然后教导。
啊，
读一下，就是有的佛友将来向往去观音村，他上香时收到一个意念，感觉像观世音菩萨说的，请师父听听。观音村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但一定要好好的修心修行才能去。你师父不容易，为筹建观音村煞费苦心，你们这些弟子整天不好好修，还整天想日后去观音村，不是白日做梦吗？梦做得太深太久就不容易醒了呀，只有在六道中轮回，只能享受人间疾苦了。想去观音村，首先自己必须要积福积慧，祝你师父成愿才行。观音村建不起来，去哪儿呢？其次自己要勤奋的精进的修心修行，人人都这么不开悟，贪图人间享乐，那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一直生生世世的享受人间疾苦吗？难以脱离六道轮回，怎么就搞不清楚因果呀？因果定律是宇宙定律，何人能改呀？菩萨都动不了啊。菩萨妈妈看在眼中也十分心痛，怎么就不开悟啊？你师父整天操劳，身体也不是太好，他急呀，嗓子都哑了，你们几个人能听进去了？你们几个人是在真修实修啊？好了，就先这些吧，切记好好修，请听师训。你们现在在人间还有个师父，是多大的福气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等你师父百年之后，看还能有谁这么管你们心疼你们。你们好好听话了，多为你们师父分担一些，多为众生做一些，不做哪来的果啊？不播种就想收获，哪来的这么好的事呀？好好开悟，明心见性，帮你师父成愿，以报佛恩，切记不可再这么浪费时光，人间苦短，眨眼而过，勿再浪费人生及自身慧命，开悟精进，慎尽努力修心修行，报佛恩呐、啊！
嗯，
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不是观音吧？南京菩萨。嗯嗯。
哦，南京菩萨讲，嗯，感恩南京菩萨。
师父，弟子再开示一个，南京菩萨说的哦。弟子有时候感觉说的学的不是很像他们的语气。南京菩萨说。哎，人呢都是无名啊，也可怜呢，能救就要救，不能救就先放一次，放慢慢救，先救好人再救坏人，这个就叫善恶平等，先救善的再救恶的，你说不救他们也苦呀。哎，所以呢我是理解你们师父，我也难过，我明白你师父的心，可是众生愚痴啊，佛性他被乌云盖着，他看不见呢，那你说怎么办？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我有时也劝你们的师父，可我也知道是没用的。你师父的这个慈悲心太重，又是性情中人，我也很难，只有多帮帮他，看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开导开导他。未来佛哪有什么烦恼不开心的，是吧？多少年一过，咱天上相聚，人间这几十年不就是梦一场一样吗？我们喝喝茶聊聊天多好，我也是开导你师父呀，太苦呀，为众生背负这么多，我真是佩服他，不愧是我的好徒弟，你们有这样的师父真是有幸啊，众生的福啊要珍惜，好好珍惜，好好修，我们都会护法，佛菩萨都会护佑你们，要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正的就是正的，告诉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好好修有啥大不了的呀，被别人说说就动摇了，你是见了，做人要有智慧呢，没有智慧不就是个木偶啊，被人牵着走，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就是木偶吗？他说不好，那你就不学不念经了，那些经文看看是不是佛教传承下来的呢，对不对？ 是佛教传承下来的，那你怕什么？那么多人都念了，你不念你就不能受益，你不忠信师父，相信别人，你就没有智慧，没有这个福气。心灵法门那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末法众生而传播的法门，有什么呢？法门不一样就要排斥，那兄弟姐妹还不一样呢，那你还相互斗殴呀，那不是让人家看了笑话吗？佛教讲究平等，没有门派法门之别，路不一样而已嘛，殊途同归，都是好的，都是可以成佛的，都是教人向善的，你说你为什么要排斥呢？你不就是搞不团结，这个罪过可就大了。地狱门前僧伽多，自古留下来的，为什么呀？你们想想，为什么说地狱门前僧伽多？不就是警告你们啊，要悬崖勒马，要取大同存小异，都是佛子，都是为人师表，还能让众生看了笑话呀？你们还要搞个四分五裂，像什么话？不要搞，要和睦，要共同为佛陀这么好的教义传承下去，不要搞得到时候连个居士也比不上啊，人家居士都修成佛了，你们还来搞来搞去，不就是魔，还怎么个教化众生？不要这样啊，想想一生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有什么呀，对不对？齐心协力把正法传承，那佛陀还能忘了你们啊？你们法门不一样啊，你们就搞内战了。大同世界就是要众生平等，你传你的法，他做他的菩萨，他只要是正的，你就去维护他，拥护他，对不对？一个领导得到人家的爱戴，那是人家付出的得到的呀，就看着人家得到了，没看见人家付出的，这不就是无名众生吗？还传什么法救什么众生，佛法平等，没啥门派之别，各自好好修，都能互成一派，这就叫太平盛世。好了，师父，这是南京菩萨讲的吗？
嗯，那种语气啊，就是跟他过去跟我讲话一模一样。
嗯，弟子学的不是很像师父，感觉。
我说字里行间都是他平时跟我讲的。
师父，你看，你看上次上周你讲了地藏王菩萨那个大愿嘛，做了开示。
嗯。
哎呀，你看有个师兄就梦到南京菩萨了，南京菩萨跟他说：“弟子愿力大于一切，你再发愿协助你师父弘法，不得有退缩，助你师父成就道业，才有资格返回天界。
对呀。
许下誓言。
对啊、
在人间一日，为众生所想，为众生所做，那是你的责任。你许愿为众生所造49座庙宇，一年之内便可。莫要贪恋人间的一切，忘记回家的初心。你来人间太久太久了，在人间经受了轮回之苦，世事让人间琐事牵绊其中，今世必须发下大愿，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师父，
对呀、啊，就是这样，学地藏王菩萨。对不对啊？啊，救度众生啊！
南京菩萨梦中跟他说的是
啊，就是南京菩萨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菩萨，很多人不懂啊，不是这个庐山真面目，因为他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明白吗？
哦，明白。
所以
那师傅，
所以地藏王菩萨为什么他叫大愿呢？愿力很重要的，人的愿力，有愿力的人可以消掉很多的业障的，明白吗？
对、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那师父，南京菩萨他说了一个，你许下誓言，在人间一日，为众生所想，为众生所做，这个誓言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的愿力呢？师父您开始一下。他说在人间一日，为众生所想，为众生所做。
对啊，这个就是愿力啊，这还不是愿力啊，这就是告诉南京菩萨，就是告诉大家呀，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已经是你的大愿了呀。大愿的话，你每一天活着就是为了众生，你这个人成功了。
哎呀，
啊，
明白了
吗？
是，对，
嗯，
那师父，他这个南京菩萨说， 你许愿为众生所造49座庙宇，一年之内便可。这49座庙宇就是实际是指的是佛台，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
啊。对，嗯，对呀、
啊。那师傅造49座庙宇的话，一年之内有什么样的果报呢？师傅这个问题，他
有。这个要至少第一，他要有条件的呀。
嗯嗯嗯。
要有条件的，明白了吗？
嗯，
就是你要有条件你才能许这个愿力，你没有这个条件你许不了这个愿力。
明白。那他有这个条件许下这个愿会怎么样呢？师傅
会好，这个叫功德很大呀。就是比方说人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如果有这么个庙，人家去磕磕头，人家信佛了，他你说他功德有不啦？
有。
好了。所以很多庙造在深山老林里面，和在人间造庙的话境界又不一样了。那很多深山老林里人家不去磕头了，那就是
对，
就是自己修心的一个场所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道场的话，你要在众生在居士能够大家来拜佛磕头呀，明白吗？
明白了。那师傅，你看南京菩萨说，你来人间太久，世事被人间琐事牵绊其中，经受轮回之苦。你看师父去年那个太上老君不是菩萨也说，一个家庭可以把你锁在六道难以出离，真的不好过关啊。所以我劝大家，只要知道自己有来路的，想要冲出六道必须看破感情，只有感情才是你境界的大考验。师父，南京菩萨和太上老君菩萨都讲了这个感情问题，
对
人间的这个事儿
看不破呀，人现在的感情看不破呀，要面子也是感情的一种啊，对不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也是感情的一种啊，所以人要放下感情啊，就是放下自己的执着了呀，明白了吗？
对。那师傅，你看家庭可以把我们牢牢锁在六道，你看幼时期望父母关爱之情，大了时候有男女恩爱之情，老了呢又对儿女牵挂之情。你说没有宿世善根福报和今生的大愿力，只会阴晴所困，难以出离啊，师父。
对啊，怎么脱离得了啊？一个人生出来就在情中啊，死的时候也在情中啊，所以一个人一辈子就被情所困，被情所扰啊，像一个网一样的把你牢牢的套住。所以张学友唱的歌叫情网嘛。
明白了，师傅。那师傅，你看，比如很多菩萨当年应身入世时，在亲情方面承受了很大的磨难，济公活佛、玄奘法师等父母家人很早过世。
对，
师傅，如果以世俗所谓的生活来看待，如打掉父母亲情，这是极其悲惨不幸的。如果以修行人的眼光来看，其实是菩萨周心安排，帮助我们拆掉一堵堵阻碍我们觉悟和修行的墙壁。是否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是菩萨为了度化众生早日步入佛光大道的一种结晶呢？师父这样一种
不能完全这么讲啊，不是菩萨帮你拆掉的，是菩萨啊根据你自己上辈子所造的因缘果报给你设计了这么一个人生。也就是说比方说你从小就父母亲扫掉了，让你更加坚强，从小看破人间的那个无常，对不对啊？佛陀生出来一个礼拜妈妈就走掉了。
明白。
对不对啊？这就是让我们很多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人从小就看破红尘嘛，知道人间的红尘那是留不住的嘛，对不对啊？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给你设计的境界，所以有时候你求啊，你说我要修心啊，我要好好的，这个男的呢没有修，天天跟着你要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呢慢慢的呢，这个男的就会慢慢境界就会变掉了，啊，变了不好了，啊，因为菩萨护法神都知道多就是救不了他，渡不了他的。所以慢慢的他就跟他的亲情越来越少，慢慢他在外面爱上一个另外一个女人，爱上另外一个女人的话呢，他因为离开也不觉得痛苦，否则的话他觉得他太太会离开他，你怎么不理他啦？他整天拜佛念经了，他就会亲情产生怨恨了，明白吗？所以实际上就是成就了他这个缘分 啊，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啊，他是在外面找女人的，实际上对他自己本身来讲，他就得到更多的一个啊这个缘分了，啊，可能亲情缘少了，那么佛缘就多了，对不对啊？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学佛的人要度自己的老公啊，度自己老婆一起修，那这样的话呢，境界一起提高，啊，这样的话，双方就会少吃很多痛，少受很多苦难和痛苦，对不对啊？
对啊，师傅，您说的这个问题太对了，确实很多同修遇到这种问题，
啊，
真是这样。
对啊，就是境界不一样，没办法的呀，对不对啊？在农村，很多人啊，很多女的，农村里的，哎呀，后来那个时候，知识青年啊，结婚了，生孩子了，慢慢养大了，到了最后了。这个他一考上大城市里面的高校了，对不对啊？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千叮嘱万嘱咐的，好了，到了大城市人要变掉了呀，对不对啊？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境界差得太远，你如果一个人条件差得太远，你不能适合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会啊出事的，一定会到了时候给自己制造很多人生的烦恼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你好。你好。
师傅你回来了。师傅好多，你们好多这佛友很想你，问师傅怎么不做节目了。师傅
刚刚回来，今天早上刚刚到。
啊，师傅辛苦了。师傅，哎，师傅今天有重要的信息去分享。上次不是南京菩萨说会收走一批人吗？关于敛财的，师傅也在录音中做了开示。哎，但是南京菩萨慈悲啊，师傅我念一下吧。弟子问南京菩萨提前告知近期将有一批敛财的人被收走这个信息，是否是菩萨慈悲给这些敛财的人一个改过忏悔的机会？南京菩萨开示如下，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些人听了录音还是没有重视，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如若如此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罪加一等，三个月到半年之间一定被拖走，绝不姑息。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他说给这些孩子一个忏悔的机会，留他们在人间能够好好修，以后能到好一些的地方去。这位母亲这么慈悲，你们莫辜负呀，莫辜负呀。你们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事情，心灵法门的事情，观世音菩萨都一一管着。你们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么慈悲的菩萨，这么好的法门，一定要珍惜，别再错过。弟子看到南京菩萨说此话的时候流泪了。南京菩萨接着开示，你们要知道敛财是要下地狱的，不是我在吓唬你们，我不需要吓唬谁，因为因果在那里。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你说一件事情的严重性，他首先就认为哪有那么严重，不可能。可是天律阴律在，下去了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你师父心宽，我告诉你们，心宽是要用在学佛上，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不是用在自我安慰、麻痹、逃避自己的问题上。不管你们怎么样自我安慰，怎样回避，你们的劣根性还是在，这是绕不过去的。我把敛财人下到地狱的惨状告诉你们，执法官会绑住受刑人的手脚。你不是贪吗？不是爱钱吗？执法官会用刀不停地剁砍敛财人的手，血就是这样一直流，但是过一阵子手长出来，再继续这样受刑，身上的皮一层一层的剥，肉一块一块的掉，那种惨叫声不绝于耳，到时候再求菩萨求你师父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更有甚者，有些人根性很差，到了地狱里看到钱还要拿，众生无名难救呀。弟子问南京菩萨，给佛友结缘小房子，拿假小房子充数，可属于敛财？菩萨答，
不仅是敛财，这属于敛财，欺骗菩萨，骗天骗地的大罪，数罪并罚。弟子接着问南京菩萨，像有些同修也是好的发心做功德，比如帮大家参加法会，订酒店机票，怎么会敛财呢？南京菩萨回答，你们不要总是用人间的观点，用人的眼睛去看问题，发心是好的，中间的过程就一定如理如法吗？发心是好的，后来的起心动念有贪心，你们看得到吗？发心是好的，可是结果动了同修的钱，你们看得到吗？戒是根本呀，做功德同样是以戒为本，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菩萨已经见性，他们是用自性之光，自性之光，用智慧眼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你们还未见性，总是用人间的理论去思考问题，这个人挺好的呀，关键是这个人好不好不是由你们说了算，末法时期两罪最重，敛财和谤佛，学佛人犯更是罪加一等，今日我在此重申此事，望迷途的孩子知返，诚心忏悔，好好消业。另外我再补充两点，第一，请弟子每日早晚香佛台前读诵弟子守则、弘法度人守则，报出名字和弟子证编号，这两个守则是几位菩萨定好的，这就是戒律，你们不好好加强戒律真的不行了。第二，请发心，请同修发心，将你师父关于敛财谤佛的开示整理成专题，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发布时，要不定时的将敛财谤佛的开示管动发送，警钟长鸣，师父法身开示，现在知道了吧，听到了吧，赶紧把菩萨的开示记录下来，打电话过来给大家听听，平时师父怎么劝都不听，拉都拉不回来，你们去斗吧，跟因果去斗吧，看最后伤的是谁。现在还有人不信，还在说这是神通，还在说我们不信哪里会被拉走，现在心灵法门的护法神越来越多了，你们去做好了，你们看看好了，你们攻击我，我不怕，我不受伤，最后我还是回到天上去了，看看你们在哪里。师父不多说，请这些菩萨多多说。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我告诉你，我已经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知道有一个人已经走掉了，是敛财的。
哎，
他已经忏悔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走掉了，已经开始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没有办法的，复发。敛财走掉了，年纪很轻，只有42岁。开始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去做好了。你看师父在法身讲的话跟现在讲话差不多吧，你一听就知道
差不多，
语气各方面。我可以告诉你，其实菩萨很着急，因为菩萨看得到，因为而且还有一个我不愿意讲的，就是绑佛，实际上你去看绑佛的人报应更大，因为你断人慧命啊。
是师父，南京菩萨开示了绑佛，我想下周分享，因为他这个敛财开示了很多，真的南京菩萨都说了，正如师父这样说的。
所以一个人不能，你再怎么样，你比方说你可以不修，你可以不学，
对，
你不能去说人家不好，你不能去绑佛，因为护法神他不会饶过你的，你嘴巴只要讲绑佛的事情，他马上帮你记账，记账还可以直接可以报到天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看，现在你看到庙里去啊，过去小时候在庙里讲话，现在全部生癌症，小时候在庙里乱讲话的，现在绑佛的人你去看生脑瘤的啊，就有一个人就是一直写那些绑佛的文章的，生脑瘤，生脑瘤割掉又长出来，割掉又长出来，三次死掉，太多了。
师父，刚才您说直接报到天界，是不是报到玉皇大帝那里？玉皇大帝在通知地府派，是这样吗？师父，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什么嘛？因为绑佛，佛是天界的嘛，天以上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事情因为是犯到天界了，所以由天界来处理。如果你在人间杀人啊，偷东西抢劫，那么由地府的阎王老爷管，明白了吗？他分得很清楚的。
哦，
啊，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讲的天界不好，那么天界就要来判。如果你是在人间做的那些阴事，那么由地府来判，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判的时候，天界判的话，是不是判的很快？是不是这样，师傅？
是很快的，都是很快。他有专人的，天上有这种金刚菩萨，他所以你看很多法门里边，他也是有金刚菩萨的。啊，金刚萨多，
哎、对对对，
金刚萨多菩萨，他是专门惩罚那些啊犯重业的人的。犯重业的人，有的人嘛，就是在天界本来下来的时候，可能天上还有一个位置，全部弄掉没了，根本上不去。
哦，
对对，等于把你家弄掉了，你听得懂吗？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师傅，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我问几个问题。你看，南京菩萨说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执迷不悟。菩萨说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罪加一等，三个月到半年一定被拖走，绝不姑息。师傅，一件事情在给机会之后不悔改，是不是就罪加一等，程度更严重，是这样吗？师傅，
我举个例子，你在学校里偷了人家小同学的东西。老师跟你说你改变，你要改正，把东西还给人家，你不还，对不对啊？你不还，你继续不改，你是不是说这个老师会不会继续把你算的罪加一等啊？
那会的，会的。
好了，就这么简单。你别惯犯了，你不是第一次偷啊，你别惯犯了。惯犯的处理和一般的开始初犯，那不是一个概念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这个罪加一等是天律定下来的吗？师傅，
是的，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所以知法犯法也是罪加一等。你今天守戒了，
罪加一等，
你今天自己说我守戒了，你骗了菩萨了。所以我这次开示的时候，跟他们开示的时候，我也在讲，为什么很多人骗菩萨呢？菩萨难道看不出来？跑到菩萨看得出来，因为你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你连哭带吼的，你真的是在改。你说我真的菩萨，因为菩萨当时看到你是真的在改呀，想改呀。问题菩萨给了你了，帮了你了，解决之后你变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菩萨的问题了，那就是护法神来处理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他出尔反尔，护法神绝不
对啊。但是菩萨在你哭着求的时候，菩萨是知道你是真的，所以菩萨会帮你的。所以你最后出尔反尔，是不是你骗了菩萨了啦？那是不是护法神觉得你是罪加一等了？好了，
是的、那师傅，我这种拖走一般，我平常你们师傅您开示的这种拖走一般就是指的这地府被拉走，是这样吗？师傅，
他是你比方说你绑佛的话，由天命下来啊，地府来执行。如果你是一般的，比方说你是练财什么的，如果你练的小财，地府管；你练的是菩萨的财，照样由天界判。
哦，敛财也是天上管。
啊，因为你练的是佛的钱呀，出佛身上的钱，
对对，
为什么属于大业呢？啊，还有人家说，就杀父、杀母、杀母都是属于大业，为什么呢？因为你孝顺是天地感应的嘛。孝是由天的，由天管的嘛，孝顺，明白了吗？
金菩萨开始末法时期，两罪最重，敛财和谤佛，学佛人犯更是罪加一等。师父，我们也需要持五戒，否则业障也是很大。为什么菩萨却说敛财和谤佛的罪业是最重呢？师父。
谤佛断人慧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害人一命，也不就是损坏你的七级浮屠吗？七级浮屠就得写成宝塔山呐、啊！你开什么玩笑？大功德啊！你害人一命的话，你把人家慧命弄掉了，对不对啊？
对对。
啊，你自己不学了，你跑出去，哎呀，没什么好学的，哎，这种怎么一讲，好了，人家不学了。这个罪业全部由他自己担。
哦，明白了。
厉害了。
那师父，南京菩萨开始做功德同样要以戒为本， 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请师父再开示一下戒的重要性吧。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
戒嘛就是要守戒呀、啊。你比方说，首先弟子守什么戒？尊重师父，这是第一戒。你连师父都不尊敬，你会尊敬佛的？你会尊敬菩萨的？谁来尊敬你啊？你今天做，你今天一个老师连自己校长都不尊敬，学生会尊重你的？你今天一个孩子连自己父母亲天天在外面骂，你说这个孩子人家会对你好的？这是戒，然后不能吃喝嫖赌，不能有欲望，这些全部守住，你不就好人了吗？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看见女色不动心，看见钱财啊，不妄心，没有妄动的心，对不对啊？你看见做官有名有利，不去跟人家争，不去跟人家抢，这难道不叫守戒吗？人家是吃荤的吃活的，你不造业，你吃素，那不就叫守戒吗？
是是是，师父，正如师父您的左右铭，就是无欲自然心如水。
对啊，无欲自然心如水啊，你没有欲望了，你没有火烧心了，那你说你的身体不就好了吗？你天天有欲望，你活在火当中啊，你终有一天在里面被人家烧死啊。你的心中怒欲火这么旺，你说烧到哪里总是对你身体不好的，烧肺烧肝烧心烧胃，你说哪一个烧的不好的，全部都是不好的，明白了吗？
南京菩萨开始，第一，请弟子每日早晚向佛台前读诵弟子守则、弘法度人守则，报出名字和弟子证编号。第二，请同修发心将你师父关于敛财报佛的开示整理成专题，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发布时，要不定时的将敛财报佛的开示滚动发送，警钟长鸣。请问师父，菩萨特别提到了两点，是不是对我们一种硬性的要求了？要把这两个守则作为戒律来戒持了呢？师父，
其实心灵法门们这两个肯定是戒律，很简单。
对 对, 对，
这怎么不是戒律？你看看弟子守则，你拿出来看看，不去讲别人的法门，对不对啊？
对对，
相互爱护，相互尊敬，尊师重道，对不对啊？啊，这些东西尽量持素，
对对对，
这些全部都是守戒啊，哪个不是戒条啊？啊，
是的，
啊，心灵法门不去讲人家好坏 的，我们不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
叫守住嘴巴。
对对对，
有些人学佛，整天讲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的，你说这种人不叫，他就是不守戒呀、啊，对不对呀、
啊？是，人家修得好的，哪有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的？
啊，对呀、啊。一个大法师，一个大和尚，对不对啊？你去问他哪个法门好，他只能笑笑。人家心中有佛，人家怎么会说谁好谁不好啊？啊，对不对啊？
对，师傅，真正修得好的，人家没有说你说东道西，也没有说评论这评论那的，师傅、
哎，
这是我们感触的。
心中没是非呀、啊，所以他嘴巴里也说不出是非出来啊。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呐、啊，
是非人
啊，对不对呀、啊？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师傅，我这个提到了弘法度人守则，有的同修还不知道，能否找秘书处再发一份？师傅、给大家。
慢慢叫秘书处再发一份。度人实际上是要用心来度人家，不是你去说教，不是你逼着人家要人家相信，是你要感动别人，是你要把这么好的啊菩萨的佛法去传到千家万户，是那种慈悲的心和那种啊这个就是弘扬佛法的这种心啊，深入人心啊，是入人心，深的入到你的心里，是这个概念。所以要好好学。说一个弟子证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天上积一个功德呀，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那师傅，这南京菩萨说这两个守则是几位菩萨定好的，这就是戒律。哪几位菩萨定好的？师傅，你说一说吧。
你说呢？观世音菩萨肯定在里边喽，啊，
对
不对、啊
嗯？对
对
对，
西方三圣喽、肯定有的。还有南京菩萨、
哎，
还有观地菩萨嘛，他是管戒律的嘛。
哎，
你跟那几位菩萨嘛，就是我们供的那几位菩萨呀。
哎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透露。师傅，那除了是否读诵这两个守则，除了日日提醒自己每日诵读，还能得到加持，是这样吗？师傅，
当然了，你听话的孩子，那说菩萨怎么会不喜欢？加持嘛，就是加持那些听话的孩子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那师父，佛陀涅槃时说要以戒为师，南京菩萨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严格持戒。师父，请问师父，除了读诵这两个守则，还有哪些方法更帮助我们严格持戒呢？师父，
严格持戒，天天想着自己是菩萨，天天想着自己是佛，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要记住了啊，经常合掌的人才知道自己是学佛人。过去法师为什么穿袈裟，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就让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修道人，我是学佛人，我是出家人，就要跟别人不一样，是这个概念啊，对不对啊？你跟人家同流合污啦，穿得一模一样，怎么显得出你像个法师啊？
你看南京菩萨提到尊重其他法门，以及在弘法度人时法术和其他法门同修接触时的一些注意事项，而尊重其他法门是一直是心灵法门提倡的宗旨，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些补充开示，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更如理如法，也更加圆融呢？师父，
实际上尊重别人们就是尊重自己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其他的法门不适合你并不是不好啊。
对对对，
那你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我不适合这个法门，就说人家不好，这个不可以的呀。你这个家具你不喜欢，
对对对，
并不代表这个家具不好啊。这做人不能这样的呀，对不对啊？
对，
这是第一个，
对对对，
第二个，第二个，你这个人绑佛，你这个人说人家法门不好，你不也在绑佛吗？你这个人说人家有问题，对不对啊？说人家法门不好，你说说看你如理如法不啦？一个好的人啊，一个人是学佛人，从来不讲人家不好的。你看，你听到师父讲过什么其他法门不好不啦？从来不讲。
从未，师父从来没有从您口中听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真的没有。
是不讲的，有什么好讲的？
是，那个包括有的高僧大德，人家从来不讲这讲那。
你去看好了。你去看很多高僧大德，真正的高僧大德不会嘴巴里说哎呀心灵法门怎么样的。
对对对，师父，
去
真的弟子你很有感触，人家听不出
啊，
人家这样。
很多很多很高高的那种高僧啊，他们嘴巴里出来不会随便讲的。就这么简单。
是的是的，
就是那些自己还有半瓶子醋的人自己还没学好了，以为佛法就是争斗呢。佛法是无争的呀，你看我们跟谁争过了，对不
对
啊？
对
对
对，
我们永远是谦让，我们不跟别人争的，对不对啊？
对对，师父就如师父说的，不争人间天下事，是看天上谁能行。
天天在骂你的人，你说这个人是好人不啦？
不是好人。
好了，你说说看好了，你这谁都懂得，连小孩子都懂得道理。天天这个人在骂人，你说这个人是好人不啦？天天在骂心灵法门，骂师父不好的人，你说这个人是好人不啦？
不是，
那你说说看，不骂人，谁都知道，从小就知道不骂人的人是好人。今天师父不骂人，人家在骂师父，你说这个人是骂我的人是好人不啦？
不是，
好了，
师父，我们就知道，你说别人，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哪怕就是真的，你觉得是对的，你骂人，你就是不是个好东西了。对不对啊？
是我
啊，
对对对。